刚才讲的，先如来藏疾苦因果当中是第一段，说明这个变异生死。又是关于这个变异生死的文字啊，我们很不容易了解，在文字上是不是懂了呢？这个可以不问，能懂多少算多少。还有啊，这一段文不要勉强去查其他的任何注解求解。如果你要找其他注解求了解，可能是会越看越看越迷糊，不但是无礼物，恐怕是千礼物。因为有许多的看法呀，甚至有些跟经文很难配合啊。那么我们现在这种讲法呀，是根据太虚大师的科判，他这里既然叫做疾苦因果，那么他这个社论里面就说明这是包含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跟六道凡夫的分段生死啊。有变异生死绝对不会有分段生死，有分段生死必定就有变异生死。我们有分段生死也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什么？心念的妄想生生灭灭，哪个没有妄想啊？啊，所以有分段生死必定就有变异生死，这就是我们众生有我执必定就有法执啊。声闻人三圣圣者证阿罗汉果以上，他只有变异生死的心理上的这个生命，没有我们分段生死的苦况，所以他虽然叫做疾苦，实际上是不苦的，而只是心念的生命而已，叫做变异生死，三圣圣者的变异生死。那么因为他只有法执没有我执啊，有法执必定没有我执，有我执必定就有法执，有分段生死必定就有变异生死，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这一点要先分清楚。这个大概明白了，那么对于文字的了解多少，我看不妨暂时停下来，那么慢慢多修学佛法，可能会自己呀开发智慧，得到一种了解。那么接下去讲的三种相续，就是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这三段文就是说明三界六道众生的分段生死啊，而这个分段生死不离变异生死，所以他这个文字上处处有关跟变异生死配合来说明的啊。开头一段先说明这个世界相续，这个世界就是指的我们六道凡夫所见的境界了，而且主要是用我们人道来说明。看这经文，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因空生遥，兼明利爱，鼻经薄者明觉利坚，故有经轮保持国土，坚决保存遥明风出，风经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保明生润，火光上增，故有水轮寒始方见，火腾水降，交发利坚，是为其聚骸，甘为周滩，于是欲故，鼻大海中火光长起，鼻周滩中江火常住，水是烈火，结为高山，是故山是急着成焰，涌着成水，土是烈水，出为草木，是故林树 玉少成图，银角成水，交旺发生，地相为种，于是因缘世界相续。这是说明我们六道凡夫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世界从此生出一面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连续不断的这样相续下去。比如我们现在是住街，住街的第九小街，到了20个小街满了，就交进坏街，世界就交进坏街。到了坏街啊，这个世界就整个坏灭，也要20小街，然后完全坏尽了，成为虚空，那么虚空完全没有了，空空洞洞的完全没有，也要20小节。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慢慢呢，他又成立这个世界，成也20小节，成了之后成为世界，给众生住，住又是20小节，世界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就这样子轮转不息。他也是一样的，无量劫来就是这样子，无量劫来一向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轮转不息。现在我们顺着经文呢，先讲这个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之持世界。说这个世界由地、水、火、风、空。这里先说这个空在虚空当中呢，风轮所显现出来的情况。觉明就是指前面的变异生死的这个无明之觉，妄想之明啊，因为众生觉却是无明啊，明却是妄想，由此这个业力所许呀，就成为这个顽空，这个空只现在看到空空洞洞的顽空。空是暗昧的，它本身没有光明，虚空自己本身没有光明，它要靠日月灯光才会有光，虚空本身没有光，是暗昧的，所以前面经文说毁灭为空。空是暗昧的，由妄明妄想无明加以相对待，彼此互相对待，互相摇荡，所以就摇出这个风轮来。轮呢，是转动意，风它不会静下来的，风不可能静下来，静下来什么都没有，风是动的，所以这个风轮呢，它的力量很大，它能保持这个世界。按照经文所说，我们这个地的下面最最下一层呢，就是风。那风是什么东西呢？空气嘛，虚空的空气啊。这个地球不是在空中吗？它为什么不会一直掉下去？就是下面有这个风轮在支持住。这是众生的业力所感自然的现象。所以有风轮支持世界。因空生遥，兼明利爱，比金宝者明觉利坚，故由金轮保持国土。按照经文的说法，风轮上面有金轮，金轮呢，就是像五金坚硬的在底层承住这个上面的地水等因为虚空被风所摇动升起摇动那么摇动结果呢，会有一种坚明的东西建立起来，有阻碍，有障碍。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金，就是五金之物，不一定是黄金的金呢，只是五金很坚硬的东西在最下层呢成立 保持这个世界啊，彼金宝则明觉利坚，这个金宝就是众生的妄想无明啊，建立成就的这个坚固的金宝啊，这个金宝就是叫做金轮啊，因此之故有金轮呢、啊、来保持国土。那么这个世界情况是这样，最下一层风轮，风轮上来就是一层金轮，一层金轮，这个风啊能够支持住这个金啊，金轮被风支持住，它不会往下坠落啊。那么这个金轮能够保持这个国土，国土就是指这个大地，指这个大地，大地跟水轮它是连珠的啊，坚决保存呢、啊，姚明风出，风金相磨，故有火光为变化性。那么这是说明这个金轮上面呢、啊，会磨出这个火光来。哎，硬的东西彼此相磨就会出火啊。啊，你用这个最硬的石头两块去磨也会出火。铁跟铁相磨，它也会出火。所以这个很坚固的这个金宝是由众生的妄想无明的这个觉啊、这个觉是指这个无明的妄想的觉啊、那么由此坚固成就这个金宝啊、这个金宝跟这个风相摩擦，姚明风出，这个风不但是这个底层有，上面也有风啊，跟这个金宝相摩擦啊，那么风金相磨，由此就会发火啊，故有火光啊为变化性，这个火的力量最大，一旦磨出火来，它成为这个世界的各种变化的现象。既然成就这个各种变化的现象啊，宝指那个金宝，宝明深润，火光上升，故有水轮寒食方见啊，金宝被火所磨，它会生出一种滋润的情况来，就会有水分啊，这火光上升啊，蒸出这个金轮，发出水分来，所以有水轮呢、啊，寒食方见，这个大地有火有水，它们同时都是周遍无处不有啊。那么这个大地情况都是如此，而这个火跟水两种东西啊，火是腾的，水是降的啊，交发力坚啊，火腾水光水降，它们彼此互相交发建立这个坚固的现象啊，腾是往上升，火它是必定往上升的，火腾，水是往下降的，水往下降啊，一上一下这样互相交发，建立这个坚固的啊这个形象，所以这个实性的水分呢、啊、就会成立这个大海，聚就是大，所以世间有个大海啊，这个大海水当中啊，干为周滩，没有水的地方土往上升啊，没有水的地方就成周，周就是陆地啊，陆地滩小陆地啊，大块的陆地小块的陆地就从水中啊引申出来啊，所以有这个周滩啊，于是一股彼大海中火光长起，彼周滩中江河长昼，有这个意义的缘故，就是火跟水啊彼此互相阴身发生在这个地面上啊，这个大海里面，你看还是只有水吗？可是大海里面火光长起 这个我们好像不容易了解，为什么海水里面会有火光啊？我在40年前，在恒春呢、啊，这个山上，在恒春这个附近的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好几天了。晚上看那个外面的海呀、啊，有点点的火啊，有的时候会这样冒出火柱来，一下子又没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海里面会有发出火光啊？是不是船在走动，我们看不到啊？问他们住在本地的人，淘海的人，他很了解这个情况。他说这个海里经常有火的，他这个冒出火光啊，很平常啊，偶然之间他会冒出火光来啊。那么由此我就明白，哦，原来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比大海中啊火光长起是有事实啊。远看我们可以偶然看到海水里面涌出火光来啊，那么这就显示海水中有火啊。嗯，实际上这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弗罗诺的疑问了、啊。水火为什么不相容啊？实际上他们都是相容的，彼此互相合作的，不会相对敌的。比周旦中江河常住，周旦就是陆地了，陆地上面有江有河。看看大陆，长江、黄河，河流很多。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也有很多河流，啊，所以看这个河流，这个水在这个陆地在哪里流动不停，啊，这个周旦的陆地就有江有河，常常在哪里流住，啊，所以叫做。比诸滩中江河常住，这个情况研究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万物情况，水是烈火，皆为高山。为什么会有高山呢？因为这个土里面水的势力比较烈，往下降，火的势力比较强，所以使这个地往上升，成为高山，啊，所以这个高山就是因为火的势比较烈、比较弱，而水的势比较强，所以涌起来，把这个大地水势烈一火就结为高山，啊，所以处处有高山，啊，是故山石。急着沉淀，涌着沉水，山上的石头啊，互相把它打击，会出火，焰就是火焰啊。山上比较硬的石头，你拿来两个对打，它就会有这个火，所以叫做石火电光啊。石头敲出来的火跟这个闪电的光相同啊，所以。因此之故，山上的石头，如果你石头跟石头相打击，它会发出火焰来。这个很平常，自己可以实验。我从前在山上，我就实验过，石头对石头对打，要硬实了，啊，拍就它歪倒了，啊，这拍就它就是水分比较多，这个硬实火的气氛比较强，所以打。它就能够发出这个火焰，涌着沉水。如果这个石头是比较松的，怕怕松的，如果见到日光，见到阳光一晒，它会融化，融化会变成流水，这个我们从前在狮头山呢，山脚下有煤矿。煤矿里面挖出来的那些石头，有些是一种化石， 挖出来仍然是石头，很硬的。哎，堆在外边，太阳晒，雨淋，风吹，过了一段时间呢，它就变成泥巴了，有水分啊。我在小的时候，我是石头山，在半山出世，住在山脚下，山上情况我很清楚，尤其他们这个煤矿挖出来的石头，后来过了不要多久了，大概几年，日晒，风吹，雨淋，这个石头都变成化石，都融化了，融化之后啊，草不会长，草都不会长，草不会长，觉得很奇怪，它为什么不会长草啊？普通泥巴都会长草，它是石头化的，也已经变成泥了。我那个时候14岁呀、我异想天开，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泥巴松松的，蛮好啊，把它种地瓜，见寒极了，见寒极，我就把它弄成了这个种地瓜的方式啊，就自己去种地瓜。我的叔叔他看到我在这个不会长草的地方种地瓜，他就说了，他说连草都不会长啊，你种地瓜会长吗？不会种植才怪嘞。他不相信，我说我不管了，反正小孩子玩嘛，就种。嘿，长了，不但是长了，将来那个地瓜都长得很大，长了很大的地瓜，我小孩子弄不好，这个都是比较小的，这个种地瓜的这个这个小墩子。可是地瓜大起来，那个泥土都裂开了，都看得到地瓜。然后我的叔叔去看了，这就奇怪了，草不会长，种地瓜会有大地瓜。原因在哪里啊？它有水分。因为它这个石头已经融化，都成为有水分。因为它有水分了，不是它不会长草，而是草的种子没有到。它从这个地底下挖出来，可能它挖的地方的是石头吗？没有草的种子，挖出来啊，这个草的种子还没有发生嘛。那没有发生草的种子，我就先种地瓜了。这是我亲身的经验。然后我种的地瓜了，我的叔叔都挑不动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啊？我就觉得这个石头日晒，这个水淋就变成这个泥巴，而种地瓜它会长地瓜。这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如果是水比较强那么这个山石就会溶，溶了就变成有水分。这个沉水不是变成完全是水了，它就会有水分。有水分了，它就会生长万物了。土是裂水呀，抽为草木。这个大地为什么会长草长树木啊？因为土的势力比较烈，而水的势分比较强。土是烈于水，是土是比较烈比较差，而水的势比较强比较大。结果啊，这个水分强嘛，它就从地底下由这个草木的种子啊，它就生长这个草木。你看所有空地没有种东西的地方，不几天草就生长起来了。凡是有地的地方就有草，有地就有草。而这个地这个泥不一定要多，有一点点也会长草。你有没有看隔壁的这个房子啊，屋顶上长一棵树屋顶的这边看得到，屋顶上长一棵树它为什么会长啊？因为它里面有泥巴只有那么一点点泥巴它就会长起来所以如果土的势力比较弱，水分比较强，但是必定要有土，那么这个草木就会抽出来，抽就是生长起来草木就会生长起来 石鼓林树玉烧尘土。这个林树木树草，那个树字就是草，树木跟草碰到火去烧，一烧就变成土了，火生土，五行里面哈，火生土啊，那火是能生土的，所以他把林木一烧啊，木生火，火生土，那么林木被火一烧就变成土了。而这些草木啊，假如你去用脚它，用现代的果汁机就好了，你把那些草木随便草拿去果汁机一搅，变成水了，水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地面上地水火风样样都有，他们彼此互相生长，看彼此互相有强弱的分别，发生的情况就有种种不同，那么这样子交往发生，代相为种，彼此互相交发，这是众生的妄想心，由此生长这些世界上一切诸物，那么由此交往而发生，那么的互相成为各种的种子，水火风样样具备，于是因缘世界相续，这个世界就这样子继续相续下去，没有停止的，一直继续相续下去，现在成立这个世界给我们住，慢慢交到坏界，坏了空了，然后再成，成了以后又住，就这样子世界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一直就是这样转变不停啊。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啊，因为科学发达，人的头脑太会想出很多问题来啊。那么例如说，从前种田的人啊，做这个旱田的各种的水果之类，草必定要除，不除草不会有生长，不会有成就。那么从前都是靠人工去拔草，或者是用这个锄头去锄掉，很辛苦，要花很多时间啊。我从前也做过这种工作，很辛苦啊，天一亮就上山做，中午天很热，太阳很大，可是还是拼命的做啊。他的话怎么说呢？客家话海风话有这么两句，管左管右，管住管错西，听懂吗？管左就管右，管住是管错西。早的时候比较凉快嘛，凉快好好工作，所以天一亮就到种地的地方去拖草，就去做。中午应当休息了嘛，他说中午太阳大，草比较容易晒死了，还是拼命的做，中午也是做，管左管右，管住管错西，因此啊，农夫是最辛苦的，他没有白天，没有晚上，披星去带月归，辛辛苦苦啊。所以从前这种生活看起来很辛苦啊，那么实际上大家比较平安。现在情况不一样啊，他用这个除草剂，除草剂一撒，草都死掉了啊。不过我总觉得啊，看到这个一片绿绿的草地被农药一撒撒死了，整个变成这个死草，看起来很不好，心里不好过，总觉得这种做法好像是不甚理想，实在不太好，是一种造业。可是大家都这样做，你有什么办法呀？例如种田啊，种稻子，种稻子现在都越撒药啊，没有药就没得吃啊。据说有一个寺庙，这个住持很慈悲，他附近的一块田，这个水田呢，他自己种稻子，可是他不敢用农药， 结果他不撒药嘛，隔壁人家的田都有撒农药，好了，隔壁的田的虫通通飞到他这边来吃，哎，那么人家有农药，这个虫会怕嘛，他就不到那边去，不到有药的地方去，到你这个老和尚的地方没有药，他来吃了，哎，那么结果就人就没得吃了，都被人被这个虫吃光了。所以现在很难，你说你不农药不用农药，不用农药你就没饭吃，啊，要用嘛，哦，真是不是办法。所以这个有现代的这个科学发达，好像有地方有些地方很好啊，但是总是我觉得造业特别多，造业的机会特别多，因此之故啊，我们要好好的修学佛法。这个世界的无诸恶事越来问题越严重啊，所以并明白这个道理啊。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世界相惜，就是依报，我们众生所依靠的地方，有人是真报，而如果没有世界的依报，你要怎么生活啊？啊，假如没有这个大地，你怎么生活？所以有正报，必定就有依报。那么依正相依，明白这个道理哈。这个依报是我们所依的，我们所依的地方，必定要它能够啊，这个正常的啊生活轮转。假如都是不正常的，久而久之啊，会出问题的。例如农药用的太多啊，不但是对于人身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就是对这个地皮呀、啊、也会受到不好的情况啊。那么但是到了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啊，现在你说是要吃那个没有药的，我看就很难了啊，恐怕就没有饭吃啊。甚至有从前有这个这个农业的大官呢、啊，他还说吃点农药没关系。他说人呢、啊、吃点农药还比这健康呢、啊，啊也没关系、啊。那么这是不得已说的话吧？也许是不得已说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那么世界相信是如此，经文里面的文字啊，我很没有这个能力表达这个道理啊。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多读多念啊，他会表达出他的内涵来啊。经文呢不是单看看而已，最好要多读多念啊。太虚大师说，不管你研究什么经，你研究哪一部经，你就要把它当作日课，天天念啊。就是我们研究楞严经，那么最起码一天念一卷啊，把它定为日课，天天做，久而久之啊，熟能生巧，有很多道理就在你在读的时候啊，它会表现出来啊。今天就只把这个世界相续讲完，后边的众生相续、业果相续，正是我们的切身问题呀、啊，咱们从下个星期继续来研究啊，小伙。